大卫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：我们最终要信靠神，向神求助，神一定会拯救。是这诗篇的主旨。这篇诗的背景和这个诗篇56基本上是相似的。扫罗在天天的寻找大卫，大卫在逃避扫罗的追杀。在撒母耳记的21章，还有22章和23章、24章这4章中，都有这个描述。这大卫逃到了这个亚杜兰洞，还有这个之后的这个隐基底洞。这两个洞呢，都是又大又深，便于隐蔽躲藏。可能大卫就是在隐基底洞写了这篇金诗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诗篇的结构。整个诗一共是11节。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从1节到6节，第二部分是从7节到11节。其中的5节和11节，是诗的副歌。整个诗呢是属这个求告诗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，在这个诗的这个，多次出现了这个，在第五节。在这个诗中多次出现了这个，慈爱、诚实、崇高和荣耀。这是在3节，还有5节，还有10节和11节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词重复的出现了很多次。大卫赞美这个称颂神，也是这个诗篇的一个基本的，基调。诗一开始呢，这大卫就开始向神大声的呼喊：“神呐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。”和诗篇的56开头，说的“求你怜悯我”相同，都是大卫在极度痛苦，和恐惧中向神发出的呼救。紧接着，大卫就写道：“我要在你翅膀下得到荫庇，直到灾难结束。”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图画。一只雄鹰张开了它的翅膀，保护着雏鹰，像一个避难所。不管外面是狂风暴雨还是寒风刺骨，在这个避难所里都有平安和温暖。这里用比喻象征，当有仇敌和恶人攻击的时候，在神大能的保护之下，就可以安然度过，免受伤害。在诗篇的91的4节，讲到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到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这里的翅膀是力量的象征，也有飞翔到平安之地的意思。当大卫把心完全交托给神的时候，在神的翅膀保护之下，不仅可以躲过灾难，而且还有神赐给的力量。这节诗我个人的分享是这样的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是不是首先向神求救呢？我有的时候就没有，不是神不拯救我，而是我拒绝了神的帮助。这里我要向大卫学习，在危难时刻，在危险当中，不要仅仅看到仇敌的凶狠和强大和环境的恶劣，而是要全心的依靠主，我们的神， 就像诗篇里比喻神的慈爱、怜悯、信实是不变的，像翅膀和盾牌一样，保护着凡信靠他的人，同时有神的帮助去战胜困难。在诗的第二节和第三节，大卫就开始求告至高的神，成全诸事的神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对神的认识是深刻的。大卫知道现在即使有恶人当道，神一定会守约施恩拯救他，就是因为与神的关系亲密，了解认识神，所以与神祷告的时候才可以知道神的心意。我自己也每天祷告，却不容易知道神要我做什么说什么，因为我对神认识的还不够，这也是我要操练的功课。接下来在第四节，诗人描绘了一幅可怕和怪异的图画。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脑海里就出现了狮子、枪、刀和剑。可以想象当时大卫所处的环境，是一群心中充满了烈火，像狮子一样凶残的人围绕在大卫身边，他们要去追杀和剿灭大卫及他带领的部队。诗人写出了当时的苦况：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心如烈火的世人当中。第五节，诗人写道：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这是副歌，但却很重要，它带出了整个诗歌的精华。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人大卫的眼光，如果用属世人的眼光看，大卫现在被围困、被追杀，肯定是绝望了。但诗人大卫从洞里看到了洞外的世界，看到了造天地、万物和人的神。他知道这地上没有人可以前来拯救他。他相信至高的神会从高天彰显他那施恩拯救的作为，所以他感叹道：神若要从天上施行拯救，必显出他的荣耀。大卫对神的信心也显明出来，他确信神掌管这世界，他的仇敌和军队在神的眼里如蚂蚁一样，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？第六节，诗人突然把这个诗的这氛围来了一个大的转折。在这之前，诗人还是在呼求、祈求和惧怕当中，在这节之后呢，就开始转为赞美神。大卫相信神听到了他的祷告，用出人意料的手保守了他，解救了他。这里讲到，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，压制我的心。这里指的这个，设下的网罗，是指这个扫罗布下的天罗地网，要追剿大卫。压制我的心，是指这个逼大卫投降，但结果是神保守了大卫，免遭扫罗的迫害。诗人写道：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。正应了那句话：恶人自食其果。我们都知道扫罗有两次落到大卫的手中，但大卫没有杀他。神在这背后，拦阻扫罗，保护大卫的作为，是多么的奇妙。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，这是非常宝贵的经文。大卫用这段经文写出了另一 篇诗篇108篇，其中的1到5节，大卫给我们写出了一个信心的赞歌。他写道：“神呐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”这里的心呢，是指脑子或心思。希伯来人呢认为人是用心思想，和我们中国人对心的认识呢很相似，也是认为心是一切思想、言语和行为的根源。大卫就是一个对神有坚定信心的人。那什么是心不坚定的表现呢？比如心怀二意、随波逐流、灰心丧志等等。那为什么会有心不坚定呢？因为对神没有信心，怀疑神，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才智，或者听别人的意见和思想，还有就是爱神不够，没有把神放在心中第一位，被世俗的东西所迷惑。我们要向大卫学习，他一心向神，用坚定的心去爱神，也就有了喜乐、盼望和力量，才写出了这样赞美、歌颂神的诗歌。紧接着，诗人又写道：“我的灵啊，你当醒起，我自己要，金色呀，你们当醒起，我自己要及早醒起。”这里大卫告诫自己，不仅仅是自己的身体要警醒，更主要的是自己的灵性也要警醒。在当时大卫逃亡的生活中，每天都有可能被敌人发现而丢掉性命，所以不可以沉睡不醒，但同时灵性的沉睡更危险。大卫每天都在祷告、敬拜和追寻神，追求灵命的成长。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第9节和第11节，大卫再次的赞美感谢神。他说道：“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”如何使我们的心坚定不移呢？大卫告诉我们，就是唱诗歌颂赞美神。赞美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到了神的伟大，看到了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，看到了神是我们唯一永恒的拯救。我们回顾整个诗篇，会发现大卫的心开始是求怜悯，接着心投靠神，祈求神，然后又看到现状，他的敌人残暴凶狠，接着又回转到神那里，仰望赞美神，信靠神，并坚定相信神的拯救。这样的反反复复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属灵人大卫的心理路程。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到，属灵的生命成长需要一个过程，只有经历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，才可以真正的去认识他，依靠他。最后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安静2分钟，思想神的话语。